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显然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讲耶稣是主有一点果效哈，影响大家的思想，唱的诗歌也在这方面有一些回应，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确知道在腓立比书中间所提出来关于耶稣基督颂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经文，我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了解，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我们之所以能敬拜他的原因。一个人敬拜神的深度就是根据他对于神的认识。所以在创世纪里面，雅各他临终以前把脚缩在床上，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个敬拜的分量，我相信跟我们一般人就这样聚集说我们赞美主敬拜主不大一样。他曾经对他的儿女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你看像雅各这样的人，一个在主的面前这么多年受对付受影响受改变，最后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敬拜，这是一个属灵上的成熟。所以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灵命的成熟有非常重要重大的关系，也盼望因着神的话语不断激励我们在灵命上面成长。那今天主日信息我们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要做两件事情，如果时间多可能可以做三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做过，虽然上次我提到说我们开了太多的视窗，是要需要一个一个把它关起来，用完了就把它关掉。在快要一个月以前，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做过一个关于团契的调查，因为我讲到我们这样理解，一个教会的健康状况是多方面的，有一方面健康显明在传福音上面，有些显明在敬拜上面，有一些显明在对宣教的支持上面，有一些显明在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团契上面。而我也说过，团契实在是教会的小影，教会的实质表现在团契中间。那过去这个月我也有机会参加了三四个团契，看看每一个团契发展的情形跟弟兄姊妹们彼此相交的情形。在团契中间一定也有彼此的教导，那其实跟我们所做的调查是相当符合的，所以我们看看这调查的结果。我预备花15分钟时间把这个调查结果跟大家报告之后呢，算是给应该是算是做一个结束，把视窗关了。但是它的目的不是要关视窗，是在关以前看看我们做的资料如何，使弟兄姊妹有更深的印象，并且表明说我们在团契这件事情上面只是暂时把它收起来存库啊，把它归档，但是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就永远置之脑后，我们还会再过一段时间拿出来看看有什么增补没有，团契的情形我们有什么改进没有啊。这次调查呢一共收到65份回收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每个问题，但是大家都尽量，有一半啊，一半以上32份呢是全部回答了，所以这个回收的情形相当的理想。那这里我们调查进行呢，我今天用时间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的来看这个调查的结果如何。如果你有当时的我想我们没有带来哈，也应该把它拿出来一起看一看，不过把结果提出来也就知道当时问的问题怎么问的啊。头一个问题，我们问弟兄姊妹们参加团契的情形，结果答案是告诉我们48% 的人告诉我们说每个月参加一次团契，那么有27% 的人是每季一次，换句话说这个大概有75%的人有团契的生活。当然我们是盼望团契越密切越好，而且团契生活不仅是在定期聚会上面，也表现在弟兄姊妹彼此的来往上面啊。那天我听见一件事情觉得很好笑啊，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在这里聚会的，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场合坐下来，当然这闲聊嘛，就是讲起来在教会里面啊，他我们教会很好啊，这个讲到怎么样，牧师怎么样，他说你在哪个教会，结果一问一下都在这里聚会，而彼此真的不认识，竟然不认识啊，这是可能有的事情。 因为真正的认识是在团契里面，他有更多机会的了解。所以我们盼望现在作为一个 footmark， 就是在这里我们记住，在2012年有 75% 的弟兄姊妹们参加团契，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是每个月聚一次。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人能够每个礼拜有聚集，如果是查经班的话就更加容易有固定的进度。我希望我们以后 90% 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说我有团契的生活。实在在我来说呢，在我看来呢，这个团契生活只是非常基础性的，当然我们也给自己宽松的时间来成长啊。因为我来到这里以后有两年了，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没有太积极的鼓励各样的工作，现在团契的工作已经正常的进行。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团契，而且每个团契都能适合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第二个题目讲到这个团契的选择性，有没有足够的团契让弟兄姊妹可以选择的。那 75% 呢是说相对的满意，参加的团契都能够合适。那这两个其实有关系的，因为你参加的合适才会有固定继续参加，才会在团契里面成长。我们已经在前两次聚会里面，或者说一个月以前聚会讲到团契的时候说过这个事情。团契是一个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地方，而且我们说真正的侍奉不是光讲台上面的，是神儿女中间彼此的服侍。在灵里面我们得的供应，彼此的分享，做见证，使神的儿女灵里面得的造就和帮助。那第三个团契，第三个题目问的团契的投入状况，这一点呢我觉得还不够理想。为什么只有 40% 的人说是我每会必到，这个呢跟前面第二个题目是有些矛盾的。因为 75% 的人说这个团契对我很合适，但是去不去聚会呢，只有一半人去。所以这个地方呢我糟糟头皮想不出答案，为什么合适他的聚会他每个月参加一次还不是每会必到。这个原因啊我要想想看到底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答案不大 consistent， 不大一致。那 22% 很老实的说，换句话说1/5说不是每会必到，那么意思就是说可能有机会有时间才能参加，或者我们需要调整聚会的时间，或者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啊，需要更多的联络，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第四个题目说对团体有兴趣的活动，这个题目我很意外啊，很诧异，因为这个答案很平均，大家看见各种答案都很平均，这是一个很好现象。换句话说，团契多元性的变化，很多人都能得到满足啊，而且在团契中间的满足是普遍性的，大家都可以各有所需，各有所取，各有所需，各有所得啊。第五个题目说，分享的内容，团契分享的内容，33%的人填说人际关系的难处，30%人说个人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团契比较个人化、人性化啊，并不是照我的盼望呢，是盼望更多有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分享。但是这个好像团契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我的确观察这几个礼拜呢，弟兄姊妹们对于神的话语上的学习跟分享还是比较松一点，没有太认真，没有太强化啊。希望这是给我们发展的空间。那么第六个题目说，在团契里面彼此的灵里面服侍，42%说把问题带给牧养我们的人。那谁是牧养我们的人呢？我希望你们不是众人眼睛看着我一个人而已啊。我们盼望在教会里面慢慢兴起，有更多的人能够带领人的，因为真正的教会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是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同心合意合力努力的建立教会。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能力哪里来？不是我摇摇膀臂就有能力了，不是我多唱几首诗歌就有能力了，是在于圣灵的工作，也在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学习。神的话语是我们真正的能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能力。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啊，多花一点时间在追求神的话语上面有更深入的这个基础就更好了啊。第六个题目，第二个答案，23%的人说有圣经知识的人给我们指导的原则。我就说在这方面呢还有待努力，只有不到1/4的人认为教会里面有人有能力把神的话语带给我们，让我们从其中找到指导的原则。换句话说，如果这方面不够成熟的话，我们所得的帮助多半是从人 智慧跟经验的累积而来的，其中可能有神话语的原则，但是不一定很多，所以这点我们应当值得注意。那么第七点，为什么喜欢团契？第七个问题，有 30% 人说有机会用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第二呢，我没有要表现给人看的压力。第三个答案，我得到神话语的喂养。第三个答案跟第六题是 consistent， 只有差不多 20% 的人在团契里面得着神话语的喂养，这是我们答案。那么前面两个呢， 38 的人应当是在领导阶层上面有恩赐有机会能够服侍的，彼此服侍的啊。当然这个地方所说的恩赐范围很大。第八个题目提到团队的意向，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失望，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比较守旧，不大改变。 44% 的人说目前没有什么计划做大方向的改变，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说我们在经常在评估。其实我希望我们经常评估呢，经常评估知道说我们团契能不能满足别人需要啊。昨天平安团契聚会人很多啊，我也盼望每个人在团契里面都有得着，都有收获。昨天我们也有读经的讨论啊，所以这个是应当负责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经常检讨的事情，让我们团契的方向能够不断的改变啊。第九个题目，团契查经对你的帮助，只有 33%， 三分之一说很有帮助，其他的呢相对的三分之一说不是真的很有帮助，缺少深度啊。另外 30% 说自己读经的发现和听人讲道教导很不一样，一样三分之一啊。那你说你怎么评估这个团契的在读经上面的成就或者能力呢？有三分之一人说很好，有三分之一说不大有味道，有三分之一说自己读经的情形能够得着真实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这样说吧，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啊。我也盼望弟兄姊妹真正的是能够在灵里面慢慢的更加成长。第十个题目说团契吸引新人的原因，这个很好，75%的人说很温馨，感觉到被爱。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进到任何的团契都觉得弟兄姊妹非常亲切，这个是第一步啊。亲切本身它不是目的，它是一个过程，因为亲切吸引人不能老是在这个点上面打转，而是希望我们在灵里面彼此成长。不过这一点呢是相当叫人满意的。第十一个题目，团契不成长，人们不想来的原因，这个呢，可能他没有参加团契的人，他所写的问题，他所写的答案更值得人注意啊。那已经来参加团契的人，可能这是负面的问题呢，没有什么贡献啊。那46%的人说，领袖不善于沟通，不会带动人。这个我们领袖希望不要生气哈，你已经尽心竭力的努力，但是很多人觉得你还是不够本事啊。这个呢也可以勉励我们更加谦卑啊。其实领袖的秘诀不在别的，就在于谦卑。听见有人说我们的恩赐不够，我们带领人技巧不行，我们就听着，而且要学习。那既然说不会带动人，我们就多多的学，不耻下问嘛，对不对？然后你也去很谦卑的求问，到底怎么样可以使你有兴趣参加来团契，我们在这个领导能力上应该有哪些缺失的，能不能得到帮助啊。这个我希望做领袖的人有这样态度。那么这个领袖呢本来就是应该，尤其在今天21世纪，领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是一个卑微服侍的人。这个也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特别的，马太福音第十章25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做了榜样，他来服侍人，使人得的造就，这就是他领袖的方法啊。那 22% 的人说有些人搞小圈子打不进去，那这个呢幸亏只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答案，但是也要注意，如果慢慢的你的团契叫人觉得这是他们已经成型了啊，那我们进不去。事实上还是有这个困难，因为如果你在团契里面聚了3年5年，新来的人觉得很难进入啊，因为很不熟，那这个需要怎么样特别开放，或者是另外给一些不同程度的人不一样的团契，这都我们需要检讨的。那么底下说的团契的和谐跟合一， 这个答案呢 ,43% 的人说沟通是建设性，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就说在教会中间会不会有些人在团契中间忽然问起一些问题，再叫他受不了啊，或者讲话彼此交通态度不是挺合适。这里答案呢 ,44% 的人说沟通有建设性，第二个说交通敞开，但是保持基本礼貌啊，22% 有异议分享。这一点给我看见是参加团契弟兄姊妹们都相当的有约束，而且是相当成熟的。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团契。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呢，每次几乎都吵吵闹闹的。吵吵闹闹，个人意见很多，然后也莫衷一是，到时候呢也不知道讲的什么，没有讲的比讲的还多啊，很多人意见不同，那聚会的幸亏的是年轻了，大家能够接受这样态度。你注意到年轻人讲话有时候很不保留的，他们说话呢如果是彼此得罪也不在乎，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但是成熟的人已经成年的人多半会有相当保留啊，说话就相当含蓄。这是一个团，这是我们的这个比较成熟的团契预料会这样啊。但是这很重要，如果大家中间有什么隔阂，有什么隔膜的话，很容易造成伤害，而是团契的工作不能进行。底下在11:13里面，在团契里面比自己亲生的弟兄姊妹还要亲的人数，我记得我的给的答案是0、1、2、3、4，大概最多到5个啊。实在说起来，真正要达到亲密的关系，真正能够彼此信任，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也不指望他的数目很多，但是如果在团契里面能够找到一两个人，真正是灵里面相通，能够有彼此扶持，那就很难得了啊。虽然我们说都是弟兄，都是姊妹，那是指的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但是真正要建立一个属灵的深入关系，恐怕是不那么容易，但是是值得尝试的啊。14题，在聚会中间有人另有目的转移话题，这是一种防范性，为了教会健康，领头的人需要注意怎么处理啊。这个答案呢 ,38% 的人说若无其事巧妙转移话题。另外同样的数目，除了他有更深入看法，拜访他，理解他的属灵问题，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其实两方面都要做。在教会，在谈话中间，在聚会中间，有人忽然转移话题，或者说讲的很不合适的话，甚至有些个人的目的要做生意谈什么事情，需要转移他的话题。但是这也显示出他来团契有需要，什么需要可能我们不知道啊。15题，团契中侍奉的意愿，这个是一个关键性团契发展的关键性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团契都需要培养人才，以便于团契可以扩充，并且可能团契可以一个变两个啊！不仅是每一个团契人数增加，而且团契本身的数目也增加，这是一个团契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需要带动弟兄姊妹们进入侍奉。这里呢还是被动的，46%的人说若是问起来，那我愿意侍奉。那么24%的人积极的侍奉，我希望这个比例能够再增加。16题是个关于团契的技巧，内容技巧。因为你要真正的服侍别人，需要人能够听你，需要你能够听人的话。这个答案呢 ,23% 的人说我听得懂人的话。27% 的人说听得懂人的话。第23说呢宁愿听话不愿意开口。这个也很意外。我以为参加团契的人都是比较主动的。不过这个比例很不错。一半一半，而这里呢，其实我们是讲的沟通的技巧，因为前面提到说，团契的目的就是沟通啊。17题，在团契中间建立利用哪些优势领人归主？我看团契中间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加入，很好，但是发展的优势利用到哪一点呢？28%的人还在初期的阶段建立友谊啊，不是。25是第一个阶段啊，接纳跟不断的发展友谊。第二个阶段是建立友谊，切合实际带导。我相信我们在往前行啊，让弟兄姊妹彼此的信任，让新来的朋友们能够信任，而产生真实灵里面的关切和帮助啊。18题，团契培养领袖的具体步骤，跟刚才我们说有领袖意愿的人，这两个是一套的题目啊。那这里呢，32人接受别人建设性批评与回应。刚才我说有人认为领袖们还没有发展 真正良好沟通，那这些话我就比较放心了。有 32% 的人认为可以接受别人批评。那么另外26的人就是观察别人怎样运用恩赐，这都是在教会成长中间领袖栽培、领袖的培训中间所必要的过程，看看别人怎么样运用他们恩赐，也发展我们自己的恩赐。最后两题，如何吸引人不喜欢与人来往人来到团契，这个比较难一点。那 48% 的人其实跟我的想法很相信，慢慢的建立信任，不要侵犯他人个人的空间啊。那么第二个呢，照着他的步骤调整他的谈话的层面，这些是很切合实际而且是稳健的做法啊。也许稍微过一点保守，有些偶尔时候呢，你会看见团体里面有一两个人进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啊，大声疾呼啊，那偶尔有一些激动的力量，但是一般讲起来我相信我们都是比较看样子比较保守，但是也不是坏处啊。好，最后一题，教会有活动最常用的沟通方式。从这个答案你注意到一个现象啊， 39% 的人说用电子邮件跟其他的电子工具啊。第二个呢，28的人说公开报告、教会节目单、夹页等等的。但是到底有效没有效，还是这两个答案所给的呢，60%以上的人，快要打70%了啊，认为只要公开报告或者是不要有当面紧迫盯人的现象啊，这表示什么？有可能有几种情形，一个是弟兄姊妹们比较会注意到别人的空间啊，不会太给压力；第二个呢，也可能反映出我们还是停留在一种非常公开表面，而不是真正个人连在一起的情形。到底事实如何，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就看得出来啊。如果慢慢的发现一个电话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或者说电话网展开了，我给你一个电话，你给两个人电话，慢慢全教会都连在一起了，也许这是会发展成这样啊。当然电子邮件很方便啊，一封信出去100个人可以看都看得到啊，都有它的好处。但这里呢，如果要考虑到它的个人性的话呢，就比较差一点啊。总的来说，这个调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第一个，第一题、第12题、第19题和11题是告诉我们教会健康的现状。一般说起来，如果拿第一题做榜样的话， 48% 的人每个月一次团契，这个教会的健康就差不多表达在这个现象。另外教会里面这个问问题，有些问题怎么处理，教会的和谐与否啊， 43% 的人认为合适我们程度。19题11题讲到这个团契不成长的原因啊，所以从正面的看反面的看。那么19题说不吸引人来，所以两个正面两个反面。那我们呢大概都是中间40%几啊，这个或者是这个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啊。那么第二类的问题就是看看我们的团契对于人的兴趣跟对于人的需要能不能满足啊，这个呢是从第二题、第四题、第十题和第二十题反映出来的。那一般说起来呢，有足够的选择，但是参与的这个层面跟兴趣呢，还很分散啊。尤其是我们在第十题跟二十题里面提到通讯的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好像就是比较没有个人性的，都是一般性的通知而已啊，还缺少一种主动的回应。但是呢，对于新人的吸引力很强，这是很不错的事情啊。那么另外讲到教会里面就团契里面 leadership， 刚才我也提到几个问题，大家听见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再有呢，讲到团契的深度，我认为这方面我们还有待改进。最后讲到团契能不能尽职事、尽公用侍奉，我想只是少数的人还没有完成团契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团契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好，这是我要把这个视窗关起来了啊，所以以后关于团契的问题我们过一段时间再看。那今天讲的题目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日讲台信息也很特别。因为时间很短，我知道有一部分时间要报告这个事情，而且前两次呢，我们所讲的信息都是跟敬拜有关系。那今天我选的题目要讲的呢，叫怎么样敬拜，如何敬拜。其实我要讲的东西呢，你们看 这次我们的讲义很简单，几个字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要用的材料就是节目单。我要跟各位讲什么叫节目单。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节目单呢？这就是节目单。那什么是节目单？节目单做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不是参加婚礼，去参加，他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去，那时候我还在读书，去 Vermont 度假。他的准岳父呢是一个在 Vermont 的教授，也蛮出名一个学校教授。他的女朋友未婚妻，那时候他们订婚了，春假的我们就去山来度假。那当中一个礼拜天就去聚会，对吗？那这个教授呢是在圣公会聚会的啊，或者说Episcopal 啊，这个圣公会，我们翻作圣公会。那去那边聚会的时候啊，我就很不习惯，一下大家都跪下了，一下大家都站起来了，一下大家都读什么了，他读什么我也找不到，蛮尴尬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啊？像我们教会呢，一般弟兄姊妹们坐着听到参与的机会有的不多啊。主导文反正也打出来了，没有问题，是吧？那唱诗歌都打出来了。那有些时候老一点的教会还用诗歌本啊，用这个我们也用，是吧？偶尔也用。那如果碰见不会唱的怎么办？你参与是不是有困难？而且每个教会所用的诗歌都不大一样，所以教会一定会有一种形式的问题出现。虽然我们知道敬拜是一种属灵事情，灵里面发生的，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一种敬拜的心跟态度，根本不会来聚会，对吗？但是这个外面的形式跟里面的光景一定是有关系的。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当然这不是我的决定，我来到教会，这个节目单已经存在，这个聚会的形式已经有了，我很少对它做改动，因为我不相信外面的改动是那么样重要，反而我就是说要理会它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一定是跟教会的历史跟它的发展有关系的。其实从我的知识来讲，浸信会不是高派教会，是一个低派教会啊，所谓 high church low church， 这个不是说教会建造山上还在山下，不是的，而是说他对于仪文的看重。这件事情呢，主要说起来是从改教运动就开始的，一个教会的形式会改变是从改教运动以后。大家虽然不一定都是神学生啊，有些人就说我讲到太好像是对神学生讲话，其实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有相当知识。有多少人没听过改教运动的？我们好奇得很。没有人没有听过改教运动。不过这个反过来问题都不算数。有多少人听过改教运动，知道改教运动什么意思？请举手。啊，这么多人不知道。改教运动，我用英文讲 Reformation。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词？请举手。还是这么多人，我再问一下，宗教革命听过没有？听过宗教革命请举手。还有四分之一没有听过的名字。我跟你讲，改教运动、宗教革命，宗教革命这名字很不好。为什么？好像革命一样。为什么叫改教运动？也不大好其实。那么是以 Reformation 什么的，更正教、改正教，更正教听过没有？请举手。OK， 反正不再问了哈。他就是指的马丁路德开始啊，从马丁路德开始，从天主教里面走出来这个运动。那么出来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有一些宗教上的外面的改变啊，是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从前的圣礼，它的仪式，它的形态，所谓做礼拜，天主教里面叫做望弥撒。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主日每一个礼拜主持聚会的这些神父就做一件事情，再一次的 demonstrate， 再一次的宣告跟再一次的表现表演或者示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一个最核心关于教会的信仰放在讲台上面，所以它有很大的讲台在上面高高在上，表示神的尊崇伟大，然后在上面做什么？献祭。什么献祭？就是一再说明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 所以有些反对天主教的人讲得很严重一句话，他们把基督耶稣重钉十字架，绝对不是重钉十字架。我也不赞成这样去攻击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再从反复的礼仪中间叫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在祭坛上面已经成了神所悦纳的祭物。这个是传统1500年来在教会中间一再重复使用的事情。那我不能说初期教会就已经立下了这种传统礼仪的规模，因为据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彼得是讲道的，而且彼得的讲道一定是很多是激发性的，很多是 impromptu 临时决定的，当然他可能也准备，但是不像，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子很重要的把大纲都准备好，讲义都印出来，还打成 powerpoint， 不一定有的，可能是更活泼自由的，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他也不一定有圣经可念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世纪在彼得过世以前，圣经并没有成为正典化，相反的，口头的传统更重要。为什么？他就是第一代的使徒，他已经亲眼看见耶稣，亲自听他讲道，当然对耶稣基督有相当的认识。四福音是为什么需要写的？因为第一代使徒过去以后，对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事情再没有人记忆，因为一代一代传递一定会变质，所以要把它写成文字，所以有四本福音书，最后一本是约翰福音，他就讲出一面在前面三本福音书讲到外面的工作之外灵里面的事情。这是四本福音书跟以后这个所谓正典化的来历，正典化跟保罗有很多关系，因为保罗的书信里面教导很多神儿女的事情，也把它变成文字化，以后流传下来变成正典。这个我们在尼西米计划里面讲过，这个 Polygamon 讲到神学导论，讲到圣经的无问，提到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所以你看，当一个教会慢慢成为形式化的时候，有没有好处？一定有好处，不然他不会这样做。好处是什么？就是一再的反复记忆，一再的反复记忆。那么当然到一段时间望弥撒的时候，望弥撒的人也要去重复一些话，很可惜当时用拉丁文，以后拉丁文一直传递下来，据我了解到20世纪以前大部分的天主教都是用拉丁语的，你哪里懂得拉丁文？所以呢，很多人变成叽里咕噜念了一大堆，他也不知道干什么。他可能知道这是叫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他都知道名字，里面的内容不完全理解。当然天主教也有改变，现在他们也用当地的语言去主持弥撒。其实从马丁路德开始把教会的语言变成德语，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开始用了德文圣经。为什么？他要把神的话语放在神儿女的手中，让他们可以念诵。因为马丁路德确实相信神的话语是出于神的启示，而不光是出于教会的传统，把信仰一代一代借着口传传下来，或者借着遗文传下来。神的话语比遗文更重要，这个思想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更正教改教运动最大的分野。而因此在教会里面一直有形式跟内容的争执。我们需不需要形式？一定需要形式。至少我们说聚会该多长啊，当然有时候这个讲道人不大守时间，那大家弟兄姊妹容忍一下就罢了，但是应该有约束，对不对？是有约束的，这就是形式。一来说为什么我们唱这样诗歌，有原因的。那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一再这样做，老的弟兄姊妹习以为常，不再问问题了。新来的人呢，啊，先不会看着榜样，大家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反正主导文都在打出来了，我也会读。但是问题在哪里？弟兄姊妹做了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所以我一面讲到我们需要有外面的怎样，一面讲到外面的形式，一面讲到我们里面内心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些事情。那你看这里刚开始的时候，聚会刚开始有序乐，对不对？静默等候。那请问多少人是看着静默等候，真正在那静默等候的？老实说，老实说嘛，有多少人？有多少人？你坐第一排你不晓得，对不对？但是我听见后面接着过都有声音，没有静默等候啊。所以这个写的没有用啊。那如果神的儿女没有教导，为什么要静默等候啊？ 我来聚会不是很高兴打招呼吗？事实上有一些教会鼓励聚会以前不要死气沉沉，你们随便走动打招呼拥抱了什么什么讲什么话都可以。所以他们有很长一段预备时间，等到开始聚会了再慢慢调整你的心，预备好来敬拜神。所以这两种做法都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那一类聚会一定很长的预备时间，所以唱诗歌唱很长很长很长，为什么？心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相关性的。那怎么样预备呢？从什么时候就开始预备来聚会呢？请问什么时候开始来预备聚会啊？应该什么时候开始预备聚会？蔡姊妹什么时候开始预备聚会？肃静的时候就坐下来了。 OK， 还有没有人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没有人说更早预备更好？ Alice 你什么时候预备聚会的？坐下来弹琴之前你第一个预备好，你不弹琴谁能预备啊？对不对？那你什么时候预备好？什么时候预备好？我告诉你，头一天晚上就要预备，头一天晚上就预备好，明天主日不要太晚睡觉。像我讲这个话好像对小学生讲，对不对？可是需不需要被提醒啊？你如果早晨来聚会的时候精神不够，你怎么聚会法？所以这里讲静默等候是假设你知道聚会之前要有预备。什么叫预备啊？预备什么？你说预备什么？预备你的心。怎么预备你的心？怎么预备你的心啊？安静，安静，哦，安静很好。为什么要安静？我告诉你，人是非常容易受外面事物影响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